上回说到，解放军五大战区之一东部战区，不仅仅啊是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的基本盘，辖区之内啊的东南各省也都是面对台海的最前沿。素有习近平御林军之称的31军更被称为啊对台作战一线部队。习近平执政以来啊，时刻不忘渲染东部战区对台作战的重要性。近来啊，接二连三的对台军演也尽数由东部战区操刀。那么既然已经说到了武统台湾的问题，好像不展开来说说就不合适了啊。究竟习近平为什么比他的那些前任们都更加强调统一台湾，甚至啊还一度把和平统一改为统一，刻意突出武统呢？习近平会不会真的对台开战呢？今天是周末，那我们呢就加更一期号外，简单聊聊，不足之处呢请多多批评。首先啊，我们还是把武统台湾分为两个层面来说，一是统一，二呢才是使用武力的统一。对我们老百姓而言呢，民族统一啊它并不是一个理性概念，而是经过长期教育形成的一个感性概念，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但作为政治领袖而言，却不是跟我们一样总能够意气用事。习近平之所以比他的前任们都更强调统一甚至是武统，究其根本呢，这背后啊还得有他所看重的实际利益。刚刚啊我特意看了一下后台数据，发现啊看我节目的观众大多数都在25岁到45岁，这个年龄的诸位啊，我想多多少少都带过团队，可能啊还做过企业。那么带团队提升团队凝聚力最基本最高效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没错，那就是要给你的团队啊设定一个假想敌。团队外部有呢固然好，外部没有呢内部也可以拎一个出来嘛，让他作为大家敌视或者说嘲弄的对象。这样一来啊，大家就会自动的划分敌我，很容易形成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那就是他是敌人，然后我们是我们。团队成员的集体认知和凝聚力啊就能层一家伙的上去好几个台阶。与此同时啊，作为团队的领导者还必须要做的就是渲染这个假想敌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提升这个团队的紧迫感，并且啊提出干掉假想敌的一个愿景和目标。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团队的这口气啊才算是真正的提了起来，大家的工作呢才会特别有奔头。否则没有奔头，干起活来尤其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泄气。一个国家啊，一个社会也是一样，尤其是中国，爷爷那辈儿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父辈们呢为了改革开放奋斗一生，到了我们这一辈呢也要给自己为什么活着找一个宏大的理由。在江湖的时代啊，中国人一度都找不到这个宏大的理由了，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习近平现在称之为是信仰的缺失。那么习近平给中国人找了一个活着的理由啊，那就是他上台以后就立刻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还有啊就是解放台湾民族统一。换句话说，就是你得给他上架子啊。在习近平的这套叙述当中，实现民族复兴的假想敌呢是美国，实现民族统一的假想敌是台湾和美国。通过制造这一个或者多个的假想敌，就制造了恐惧，也提升了全社会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民族复兴、民族统一，给了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活着的意义。民族凝聚力啊是陡然提升，而凝聚在谁的周围呢？那自然是高举民族复兴、民族统一大旗的习总书记周围了。其实啊，习近平现在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就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化宣传，让中国人觉着他做的所有事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为了实现民族统一的。而我们活着的一大目的就是见证他完成这一切。如果我们去看看习近平的粉丝，就会发现啊，他们对习近平将会领导他们走向民族复兴、完成民族统一大业，那是坚信不疑的。这跟川普的粉丝、普京的粉丝、希特勒的粉丝、毛泽东的粉丝其实都是如出一辙的。而且啊，习近平的这套叙述逻辑和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宣传一脉相承，完美契合，在中国长大的普罗大众接受起来几乎是零成本。我刚才说了，经过长期的教育，民族统一在中国啊，就好像是种族歧视在美国一样， 成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别的都不用说，就看这个油管上面的各路英雄啊，天天对共产党是喊打喊杀，但真正敢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又有几个呢？强如王志安，还不得是凹一个反对台独的人设吗？因此啊，习近平高举统一台湾的大旗，无疑是政治正确的，是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也博取了最大的民心。这个说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统一，这是对他有实际利益的。但中国历来的领导人啊，他都强调统一，习近平跟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感受到，习近平跟他的前任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好像更强调的是武力统一。2020年的两会，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中共的一贯表述和平统一默默移除了和平两个字，一度啊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显然这不是李克强一个人想这么说就这么说的，何况几天后的记者会，脱了稿的李总理还是把这个话呢给圆了回来，说啊，对台方针还是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和促进和平统一，特地啊强调了和平。但的确啊，中共的对台方针到了习近平这一代是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的。1983年的6月25号，邓小平通过美籍华人杨立宇呢，向台湾方面传话，提出了著名的邓六条，就是只要你们台湾方面同意，那么一国两制、司法独立、不驻军都可以谈。2022年，洪秀柱再来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见过汪洋之后啊，他无不动容地向德国之声记者说，在邓小平的时代，只要两岸坐下来谈，国旗、国号、国歌都可以谈，一家人无所不谈。可惜啊，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为什么非要强调武力统一而不是以前的和平统一呢？难道就是因为他狂妄吗？他也跟粉红们一样愤青吗？我看不见得吧。前面我们说过，对台作战的第一线是东部战区，也是习近平的基本盘，是习近平目前唯一实现清一色和全面掌控的战区。而其他的四大战区呢，比如说现如今的南部战区吴亚南和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都不是习近平东南军子弟兵出身啊，而是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师出同门。尤其是在北部战区啊，现在的双长官司令员黄明和政治委员郑玄双双出身于张幼侠的西南军。习近平啊，想要在任内对军队实现全面掌控，那就必须从壮大自己的基本盘开始做起，要将战略资源、军事资源、人力资源都向自己的东部战区倾斜，而不是向其他战区倾斜。但这样一来呢，其他战区都会不开心了嘛？哎，你老习为什么搞厚此薄彼呢？东部战区它特殊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好的都给了他们，不给我们呢？是啊，东部战区特殊在哪儿呢？如果只是强调和平统一，那东部战区确实没啥特殊之处。但如果强调武力统一呢，那东部战区的特殊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人家是对台作战一线，你们南部战区、北部、西部、中部是对台作战的一线吗？因此啊，只要把武统台湾提到一个无上的高度，就像习近平说的，是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利益，那么习近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大对东部战区的投入，借此壮大自己的基本盘，养肥自己的子弟兵。注意啊，我这可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业而壮大东部战区的，可不是出于一己私利啊！大家的嘴一下子就被堵住了。其实啊，这都不用我说，即使在中国当个村官或者是县官也都明白这个立项的重要性。没有大项目扯虎皮做大旗，怎么能够办成自己想办的事儿呢？习近平一生为官啊，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像搞一带一路一样，武统台湾也是习近平立下的超大型项目，借着这个名头呢，所有对东部战区的投入投资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可以借此啊喂饱自己嫡系的将领们，为自己效忠。当然啊，我这里并不是说习近平在搞什么军中腐败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啊，军队自古以来都是最腐败的地方。反什么腐败啊，你都不能反军队的腐败。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军人啊，他是把这个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跟你卖命的，生命啊是无价的，所以啊，问你要多少钱那都不能算贪呢。习近平别的事儿整不明白，这个小孩子打架都要请吃干脆面的浅显道理怎么会不明白呢？有好处拿我才是你的人，没好处拿呢，那我就是杀你的人嘛。所以啊，习近平必须要喂饱手下的将领们，而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也是把这些人和自己捆在了一起，更是拿住了这些人的小辫子，更有利于凝聚团队。好了，这说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武统，其实是为了壮大他自己的军事势力。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习近平壮大了这些军事势力，会不会真的武统台湾呢？我想了半天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最后觉得还是从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年轻那会儿啊，无论在单位内部还是代表单位和外部打交道，我都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分不清什么是好牌什么是底牌。有时候啊，过早的就把底牌给打出去了，好牌呢最后却犹犹豫豫的不打，全都烂手里了。后来啊，我才慢慢摸索出来嘛，好牌是什么呢？好牌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或者说打出去以后，它成为了一张好牌，那才叫好牌呢。底牌呢，则是握在我手里的时候是一张好牌，但打出去以后呢，这张牌就没有了，所以啊，才被称作底牌，是不能够轻易打出去的。那么武统台湾对习总书记而言是一张好牌还是底牌呢？很显然啊，这是一张底牌，而不是一张好牌。也就是说，武统台湾这张牌握在习近平手里的时候是一张好牌。刚才我们说了这张牌握在手里的各种好处，对吧？比如高举武统台湾的大旗，既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又能加强执政合法性。习近平现在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虽然动态清零搞的是天怒人怨，虽然经济搞的是一塌糊涂，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原谅他呀。这里边的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武统台湾民族统一的这张底牌还紧紧地握在手里，中国人的这口气还没有松啊。与此同时，习近平大谈武统，默默壮大自己东部战区的势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属于是闷声大发财了。但是这张牌一旦打出去，还是不是一张好牌呢？我看不一定吧。这张牌打出去就是有风险的，50-50嘛，有风险需要搏一把的，那都不能算是好牌，烂牌才需要搏嘛，好牌不需要搏的，对不对？如果有一日真要出兵了，那军头们就要说了，老习啊，你这么多年都在照顾你的东部战区，既然投入了这么多，那现在是驴子是马，也给我们拉出来溜溜嘛。这里啊，我们不去讨论习近平的东南军能否打得过美国人，但凡是打仗啊，都是有损耗的，这个战争啊是没有胜利者的。我们上回就说了，习近平苦心积攒的东部战区这点家底，又怎么会傻到让敌人一夜之间给砸个稀烂呢？蒋介石不抗日，无非就是怕消耗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而那个时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地军阀都是纷纷高举抗日大旗啊，他们就是看准了，如果蒋介石从善如流，那他的中央军就要被消耗殆尽，我们准备取而代之。如果蒋介石坚持不抗日，那他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失去了人心，我们立刻取而代之。所以说这100年前啊，共产党就知道这个道理了，要让老蒋去送人头，自己打着抗日的旗帜，几年间就从抗日初期的4万人干到了抗日结束的120万人了。习近平就算脑子再不清楚，也不会让自己苦心经营的东部战区子弟兵们去战场上送人头吧。一旦台海战事吃紧，习近平不仅威信降至冰点，自己的东南军啊还损失惨重，到时候软实力硬实力一个都不剩了，那不是坐等下台吗？这个风险啊太大了，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啊都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生命来开玩笑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习近平真的是老糊涂了啊，听了坏人的谗言非要打台湾，那现在这些个养尊处优的东南军将领们也绝没有一个会愿意打的，开打之前啊就得给他来一场军中哗变。这个道理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说不打的话， 那他们和习主席一样，是为人民镇守东南，随时可以为了民族统一大业牺牲的英雄的军人。那如果打的话呢，他们有 50% 的可能身败名裂，被人说成是酒囊饭袋，遗臭万年。换作咱们，一个是100%摸把大的，另一个是50%的可能万劫不复，我们会怎么选呢？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那邓小平人家不就发动了对越战争吗？难道邓小平和那时候的军中将领们就甘愿冒险一战，不怕万劫不复吗？这其实啊，就又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好牌和底牌的问题上来了。对越反击战啊，那不是邓小平的底牌啊，这和台湾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打越南甚至都不是邓小平的一张好牌啊，只能说是一张比较一般的牌，但是打出去了，那就是一张绝好的牌。对内呢，通过战争中的发号施令，无论打赢还是打输，邓小平都又抓住了军权，为全面夺权化国风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对外呢，通过打击越南，邓小平向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表达了明确的态度，为未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彼此信任的基础。与此同时啊，一场对越战争又是对文革后分化混乱的中国社会一个空前的凝聚和团结，付出的代价呢，只是死几个当兵的而已。邓小平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习近平打台湾这事儿啊，一旦出兵能得到这些好处吗？显然不能。对内啊，消耗自己东部战区的实力，其他军头坐享其成；对外啊，和西方世界彻底翻脸，带来的经济上的进一步崩溃，属于是手动为自己的执政创造不稳定因素，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我真是想不出习近平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当然啊，现在有一个最被接受的观点，就是在国内经济全面崩溃、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紧要关头，习近平会对台湾开战，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工具，就像普京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啊，是一个道理。对此呢，我同意前半句，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工具，对外战争的确不失为一个多快好省的选择。但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觉得习近平一定会选择打台湾呢？对台开战意味着要消耗自己基本盘东部战区的利益，属于是令亲者痛，仇者快，那莫不如让其他军区消耗消耗了，借一场战争缓解国内矛盾，同时啊，也借外国人的刀杀人，把那些个西部战区、南部战区打掉，趁机啊收入麾下，岂不一箭双雕吗？这其实啊，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毛泽东为了清洗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派徐向前西征，结果被甘肃的马家军给屠戮殆尽。毛主席借刀杀人，也最终坐稳了军中的头把交椅。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近年来啊，其实也有意无意地制造了很多可以用来消耗其他战区的国际争端，比如说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在南海九段线上的争端，就可以让南部战区去参乎参乎嘛。再比如和印度的争端，也可以让西部战区和印度人打他一仗。这些国家相比台湾啊，那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软柿子，美国人嘛是更不可能来插一脚的，胜算那可是大太多了。赢了，全国士气大振，这个功劳算在习近平头上，死的却是你们战区的人。如果不幸输了呢，南部战区或者是西部战区罪无可恕啊，名正言顺的彻底打掉，这都不是一举两得了，是一举多得，赢麻了属于是。所以说，如果要缓解国内矛盾的话，有这么多国家可以打，习近平为什么非要盯着台湾打呢？不合理吗？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要说了，习近平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会出于民族主义的激进立场武统台湾。的确啊，我也认为习近平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哪个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呢？普通的民族主义分子啊，也就是愤青们，可以意气用事，但民族主义政治家，尤其是政治领袖，他不可以，因为他们不是愤青啊。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思所虑，远比自己出于一个民族主义立场的个人厌恶要多得多了。 在实际的利益得失面前，一切所谓主义都一钱不值。政治家的理性啊，会让他们一次又一次从意识形态的最前沿后退。因此啊，习近平绝对不会幼稚到为了什么青史留名，为了民族统一大业把自己给搭进去的。所谓民族大义啊，那是14亿人共享的一个大义。所谓民族利益啊，国家利益，那是14亿人共享的利益。一无所有的愤青啊，可能会觉得这个14亿分之一的利益很重要。但习近平会也是这个认知水平吗？试问啊，如果一个政治家为了一个与14亿人共享的利益而罔顾自己的切身利益，哪天他倒台了，那14亿人会不会去救他呢？习近平即使残存的理性不多，也不会让他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的。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王死社稷的，比如崇祯，但那是已经兵临城下了，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眉山的歪脖子树上，才能勉强扳回一局，才能完成利益的最大化吧。习近平啊，还远远没有到那一步呢，他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让他把自己亲自折腾到崇祯的那种绝境之中。况且我们不要忘了，习近平今年已经70多岁了，纵观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还真难找到一位七老八十还要打一场倾巢出动动摇国本的战争的皇上。即使啊，现在的中央首长都是奔着150岁去活的，但归根结底，战争是一件疲于奔命的大麻烦事啊。这个岁数再打仗，我只能说可能是想强行凹一个创业未半中道崩殂的人设吧。当然，如果只是喊打喊杀呀，那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可以一直喊嘛，喊到150岁寿终正寝都可以嘛。比如蒋老先生一直到死也都没有忘记高扬反攻大陆的义气啊，因为他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执政合法性，也要给追随他远赴台湾的将士们一个活在世间的理由。大家心底里啊，其实也都知道，这只是蒋老先生给整个台湾社会做的一碗大大的心灵鸡汤而已，但大家呢，就是情愿相信。